此外，北约领导人峰会以及七国集团的峰会上周末落幕。参加了这两场峰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天他在慕尼黑表示，他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之下，美国不再是欧洲的一个可以依靠的可靠伙伴，欧洲现在要为自己的命运而奋斗。默克的悲观言论呢，是否意味着美国跟其传统盟友，也就是欧洲的关系产生了进一步的裂痕呢？而未来美欧关系将何去何从？有关问题，我们先连线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夏教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怎么解读德国总理默克的这个言论？为什么默克会得出说美国已经不再是欧洲可靠伙伴的结论呢？
对，当然因为默克呢，到华盛顿访问过，跟那个川普总统的那个个人的就是关系呢，就没有建立非常良好的互动。那么这一次呢，经过3天的包括欧盟、北约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这么一个就是3天的接触呢，那么默克总理认为，主要是有4个因素了。现在美国跟欧洲呢有巨大的分歧，那么一个呢是涉及到贸易，因为我们知道川普不断的批评那个就是德国，那么而且说了非常那个难听的话，说德国人非常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待俄国的态度，因为俄国呢在全球的扩张，尤其对欧盟呢，那么对北约呢，那么进行某种就是渗透和破坏。那么第三个呢，那么就是涉及到气候变迁。那么现在就是说，在那个气候问题上，我们知道美国呢是要那个脱离，就是以前它是那个签署了这个巴黎协议，那么现在呢是想那个脱离这个巴黎协议。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还有涉及到整个北约的这个合作问题上，尤其是这次呢，就是川普总统呢没有就是承诺这个集体安全协议。所谓的集体安全协议，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进攻任何一个北约成员，也就是进攻所有的北约成员，那么所有的北约成员就应该就是采取集体这个安全的这个机制了，那么应该去那个防卫，那么保护那个就是所有的北约成员。但是呢，这次川普的那个总统呢没有明确提出这种承诺。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默克尔总理认为呢，美国跟欧洲的分歧呢那个确实是越来越大。那么现在呢就提出欧洲呢要自己要照顾好自己。那么这点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变迁，因为长期以来，尤其我们知道在二战以后，因为美国呢承担了那个战争国家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么西方的国家，尤其是欧洲，那么可以成为就是福利国家。那么但是呢，现在呢，默克尔认为呢，这种那个关系呢已经结束，因此呢，欧洲呢应该就是自己呢要照顾好自己，自己要保护好自己，美国可能是靠不住的。我觉得这对国际形势呢带来会非常大的一个就是挑战和变化。
是，那夏教授，您刚才自己也提到说，这个川普总统这一次并没有承诺所谓的集体安全啊。那我们看到他这次在参加北约领导人的峰会的时候，他又强调了说，北约成员国必须要承担更多的费用。他在演说当中直接点出有好几个国家并没有，他认为并没有付足够的钱。同时，他也没有对刚才您说的北大西洋公约的第5条款，也就是所谓的共同防御条款背书。所以，从美国方面来讲，你认为川普的这个态度是不是真的很明确？他已经不要管北约了呢？
我觉得，川普的态度非常明确。那么，就说，从他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已经非常明确。但是，至于他的内阁和至于美国整个国内的这个政治那个目前的态度了，我觉得还恐怕还有一些那个就是争议。那么所以呢，至于川普能走多远，我觉得还那个有待观察。但是有一点呢非常明确，也就是说，川普总统呢，不仅对就是北约，那么那个就是提出这种撂担子的话，而且对亚洲的盟国像日本，那么也提出了这种撂担子的话。那么这样的话呢，未来的发展趋势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亚欧那个大陆呢，美国那个就是目前呢逐渐在那个就是退缩。因为我们看到面对着苏联，对不起，面对着俄国跟中国的，加上土耳其，那么这些东亚国家他们的合作，那么我们看到美国呢相对呢在那个退却。那么另外呢就说如果美国呢把就是日本呢给就是那个很多责任给放弃，那么要抛给日本，那么这样的话日本呢也就会重新那个武装自己。同样的，如果美国呢把很多的责任呢再抛给北约，那么尤其我们看到以法国跟德国的这个轴心呢，那么就会形成。那么这里面呢，我觉得会形成一种就是M&M 那个就是联盟，就是 Macron 和那个 Merkel 两个会联盟。现在来看呢，他们的联盟呢非常清晰，他们要维护这个欧盟的这个继续的健康的发展。那么至于未来那个 Theresa May 那么会不会加入形成个3M 呢？那我觉得还有待观察，有可能那个英国呢以后还会回来。那么但是呢，目前态势已经很清楚，就是那个川普总统呢给就是俄国人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礼物。那么有人认为这就是 T 和这个 P 的一个就是共同体， 那么无论你说 Putin 还是就是 Trump 了，那么 T 和 P 了，他们两个呢形成了一个共同体。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对世界的民主发展，对未来的国际经济甚至我觉得都会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是，那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德国跟法国领导人，我们看到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呢，英国自己也要启动这个所谓的脱欧的程序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德国跟法国领导人默克尔，您刚讲的 MN 默克尔跟马克龙的政治立场跟川普有很明显的差异，所以您觉得说未来的话，美国与欧洲在很多的议题上要怎么样来这个协调他们的分歧，例如说气候变化、难民问题以及贸易问题方面，他们要怎么来协调？还是说以后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孤立的欧洲跟一个孤立的美国，导致了俄国跟中国在国际上做大呢？
对，这就是你刚才说的有种可能。那么目前的格局来看呢，是一个单独鼎立的态势，那么就北美，那么和东亚，然后还西欧。但是现在来看呢，有这三足鼎立的态势在全球化过程中呢发展了，那么出现一些矛盾。那么现在我觉得俄国呢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俄国把这三足鼎立的态势呢不断的在搅局，让这三足呢不断的不和，那么出现各种裂痕。那么现在俄国呢就在那个欧亚大陆呢建立他自己的这个大陆联盟。那么而这个三足鼎立的态势本来呢是想往那个民主化的方向，也就是说冷战以后美国一直想那个倡导这个所谓的那个民主国家联盟，那么但是现在来看呢，民主呢受到挫折，无论在这些民主国家内部受到挫折，还是全球的发展都受到挫折。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呢可能呢那么会有短暂的就是全球化会减缓，甚至会倒退，因为民主化呢已经减缓，已经在倒退。那么所以我觉得呢未来呢确实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政治上不确定，军事冲突可能会增加，而经济呢那么所谓的过去的那个全球化的那个长期的增长时期呢，那么现在已经那个走向了这个就是末路。那么所以我觉得未来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处在历史的一个低点，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最好时期。
是，好的，非常感谢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夏明从纽约为我们进行分析。